不也，我拍的不是类型片啊，没有那么有类型啊。就大家怎么就觉得这是类型了呢？人的艺术标准和情感的多元化为什么到最后都要统一成笑容带泪呢？变成一个这样的标准，不格式化吗？对啊，而艺术原本就是带你体验独特和不同的体验感啊，那个才是艺术唯一的价值。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乐呢？对吧？我都这么不快乐啊，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真诚呢？好，现在咱们就是努力的赛跑，看谁票房高。这我觉得这个反正挺怪的哈，现在就我也所以跑的我又累又没兴趣啊，我就是太无聊了。我说我就是不想竞争才干这活的啊，怎么又变成运动员了，又是奥运会了，就整电影都被市场绑架了，这不是我被绑架，所有人都被市场绑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GQ Talk， 这是我们的番外篇，有幸请到宁浩导演和我们聊一聊他的新片《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已经于10月1日上映，宁浩导演是这部电影的总导演，我们将会和他聊一聊这部电影拍摄背后的故事，我们也会和宁浩导演聊一聊他对电影创作和电影行业一些新的思考。
GQ Talk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导演宁浩。
那我们就先从您的这部片子开始聊，就这个故事您拍的叫北京好人吗？就这部片子你想表达什么，然后这个故事主题是啥？
这也没什么，这就是人物嘛，就是这么个人物，北京好人这么一个小人物，他在这个大背景啊，我们这个大背景是精准扶贫和这个全面小康这件事情，他在其中所经历的处境吧，和他自己的一个，如果要说事儿的话，那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啊，所以整个生活的改变嘛，对吧？
你为什么选择拍北京啊？
因为上一部戏其实是拍的叫《你好北京》啊，然后在《你好北京》当中，我跟葛大爷合作非常愉快，也觉得这部戏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契机，再次合作，延续上一部那合作，而且也有这个需要嘛。当时说这需要拍东西南北中啊，这个就是何艺谋导演和一白导演都讨论好，我们应该以一个地域的方式来表现这种全面性啊。所以那中的这个部分刚好就是京津冀啊，那刚好就是我还继续跟葛大爷合作，这是最合适的一个办法。
没想过去拍山西。
想过，但是要求在整体这个顾全大局的情况下，要有这么一个五帝的表达，而这五帝呢是东西南北中，所以京津冀这个被认定是一个重点的一个地区，那我得去服从这个大局的观念。我也想过拍山西，但是还是要看到这个大局的面嘛。
这个是你们每个导演自行选，还是说比如说张艺谋或者是张一白你们商量着分配的？
也都是自选的，而且这种选的几乎不用商量哈，就那种，因为陈思诚是东北人啊，但是他当时因为他好像没太积极表态，他就没有抢到东北。对对，然后闫飞大魔他们也是东北人啊，然后他就说那我拍东北，所以他们就很顺啊。因为他们还有跟沈腾的合作关系也很融洽，那沈腾他很自然就是东北嘛，对吧？思成可能反应也晚了一点啊，或者他也没有，是不是他因为没有跟沈腾合作过呀、啊、什么的啊，所以他也蛮宽泛的，他就想哎，因为他想我跟宝强啊跟谁合作，那我其实放哪都可以啊，能力也比较强，所以就去了西南啊。他就选择了西南，他也对那个天眼感兴趣啊。
那我看到了拍那个大锅。
对那个科技感兴趣啊。白眉呢，他是因为他是西安人，那他也顺理成章，就西北是他去做啊。然后徐峥是上海人啊，就东部啊，杭州、千岛湖啊，他就去那边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分配工作啊，就是思成因为反正能力比较强，去哪都行。
就你们选完了，然后哎，剩了一个贵州。
对，反正能力强的就都可以，就我们就觉得留给能力最强的导演都行。
您主要还是想跟葛优继续再合作？
对，因为我要延续上一部那个你好北京的那个作品吧，所以我就得只能放在北京拍了。
葛优是一个什么样的演员？
好演员，特别好的演员。
你什么时候吸引他呢？
从小。从小就是葛优恋爱里放我就去看了。对啊，小时候在看一个叫编辑部的故事，特别好看，每天就为了看那个老得去做我妈的工作，说能不能早点写完作业可以看这个。对，就特别想看他，他特别好哈，就是有一种亲切感哈，每个人都觉得他很亲切。
那你一直都没有跟他合作，其实直到我和我的祖国。
我以前小嘛，你小孩儿呢，啥不会弄呢，对吧？所以你得先学会这手艺，你才能跟他合作。那我觉得好像也学了几年了，十多年了嘛，才配跟葛老师合作。
像在现场，像葛优这样比较有经验、特别丰富的演员，你怎么跟他沟通？怎么跟他合作啊？
叫别捣乱。
你说你别捣乱。
对对。
你作为导演这样说，还是有点意外。
对啊，就是，哎呀，跟大爷这种演员们吧，就是那个合作，就是叫导演尽量别捣乱。对，他就很好，你为什么要捣乱呢？
你就把本子给他看，然后他就自己演了。
嗯，前面商量商量呗，就是哎，你觉得这人啥样，他就这人啥样，商量，然后你就闭嘴，然后就别捣乱，他就挺好的。
还有一个演员。张战毅我看了就特别乐。
啊，是啊。
他是那个你怎么选到他的？
他上次拍了一个叫平原上的夏洛克，徐磊导演拍的。哎呦，就给我逗坏了，特别好玩，我觉得。然后我说那就请他来呗。然后因为我们要拍一个农村的演员啊，农村的形象，我就喜欢这个他身上那个特别真实的质感。他有一种风吹日晒的那种质感，挺好的，嗯，特别好，化妆化不出来，而且他本身演的也好，他就那个哥的一个状态哈，那个状态特别的对。
其实你好像挺喜欢用飞职演员的。
不是，在我的概念里，他就没有什么职业非职业这种区别哈。
是吗？
没有，嗯，我不那么看，谁都可以演，他是就行了，对就行。
你觉得适合最重要？
真是最重要。这事儿得真的，因为职业演员不也都是从非职业过来吗？谁生下来就是会演戏啊，对吧？他肯定是每个人都从非职业演员变成职业演员，所以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哈。
像比如张战毅，你在片场怎么跟他说戏啊？他就演过一部吗？
嗯，他也是一样，是把他的那个质感保住哈，也没什么可说的，就是对，也别太多的干涉。太长了就短一点，就是快一点，就这样。我拍戏挺简单的，我就有时候高兴了跟演员玩一玩，是不是？上去大家一起玩一玩啊，这个我觉得这么着有点好玩吧，就放了。对，然后大多数情况就往那一坐就念吧。
你是一个对表演很宽松的导演吗？
看什么样的合作者。如果就是这演员确实不对啊，或者很多方向，我首先得考虑怎么对啊。如果还是不对，那就得换个对的，换个对的人，对吧？那你肯定得管嘛，啊。但是真实才是特别重要。
嗯，你是几月份拍的呀？这一篇你说正好赶上了疫情吗？
哦，就是二次疫情是几月来着？是
六月，
好像是。
嗯，
对，我就那时候，就二次疫情的前几天开的机，开完机之后就三天吧，好像就说疫情又出现了。当时的困难是，一个张子贤回不来了，人家本来在上海一个剧组在拍戏，他特想回来，但是他回来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回来就回不去了。 他要回来就回去，人家那剧组就完蛋了。他因为他回去得隔离15天，那就拍不了。我说那你别，我说你要回来之后，这个你就会导致人家那个出问题了。我说咱也不能让人出问题，我们得想办法调整。所以呢，我就换成了王子昭演了。就王子昭是我们一个青年导演，然后又有一个困难，当时是群演怎么办？还有200多人打场面，这是非法聚集。这当时不能聚集啊，那怎么弄啊？
这葛优喝酒，然后唱歌那个。
对，晚上要拍一个大场面，最后实在没办法了，说这样吧，我们打报告，先得卫生部门同意啊什么的，然后宣传部也同意，然后我们还得全剧组都做核酸，然后但是那个你要是群众演员，你就找不着那个做了核酸的，或者说核酸来不及，就开始。现场下午开始打电话摇人，说谁做过核酸，把做过核酸的哥们儿都找来，然后就把陆阳他们公司全做了。我陆阳来，你坐这桌，然后你和那个张宁啊，你们一桌，完了这桌都我们公司的，那桌他们公司，就最后全我弟弟你们公司的来都来，反正你们做过核酸的，而且知根知底的啊，那个。所以那凑了一大堆亲朋好友，然后来演戏啊。
那算是你这次拍最困难的一个事情吗？
嗨，对于这次来说是啊，但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觉得啊有多难、啊、这事儿，因为以前都很正常。徐峥肯定比我难，对吧？他要去就得先隔离啊什么的哈、啊，他去了之后又发洪水。上去又拍不了，哎呀，反正是他比我还困难。他到后面就那个，对，我就经常是苦不苦，看看徐峥，所以没什么苦的啊。徐峥导演更不容易。
你们都是同时拍的是吗？
前后脚差不多，就我收的时候他开，大概是这样。
你们会互相打电话询问对方近况吗？
发语音。怎么着了？怎么着了？什么情况？对，摇一下。他动作特别快，他一开始就给所有的那个演员都打了招呼，说：“哎，你上我这戏，演员都答应了。”然后我就问所有的演员都，我想找，就说：“哎，我已经去徐峥那儿了。”然后我最后就得给徐峥打电话，我说：“哎，我都问，我挑演员，哎，这演员你用了吧？你没用我的，你要没有签我的，我再去找人家。”还得问他要人啊，然后所以他那个戏难度比我们这个也大啊。
他那个戏好像演员比较多是吗？
太多了，他的那个就好多都是明星，特别全面，各个年龄的都有，大家都喜欢他。
我很好奇啊，您为什么会参与这两部片子《祖国》和《家乡》？
因为我是这样啊，我也不是总有这种所谓你有一个想说的东西，我这人创意挺匮乏，然后也不能好有老有，然后其实呢，我是一个说别人有一个提议说你要做这个，你做不做啊？我是可以接受这样的方式的，因为创作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种嘛，就是有很多种方式啊。因为过去我就说，像制片厂时代和大制片厂时代，日本呢、美国呀，其实也都一样，对吧？就是说要给你一个选题，你们来做这个。那黑泽明什么不也都是就接受选题，然后去拍一个电影，也这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而且你能够被邀请拍国家项目，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然后你就可以，我还是要把它拍好，对吧？像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建国70周年这种事情啊，而且像这个还有家乡这种命题，都是大事儿，对我们来说都是大事儿。
就您的经验来说，像拍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你怎么样把它拍得比较好看吧？
那是你的手艺问题吧，对吧？因为我觉得电影本身，电影创作人本身，你的第一前提是一个手艺人，对吧？你还是要先说，就说什么是一件事儿，和怎么说是一件事儿。而真正的你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一个导演是怎么说啊？我怎么说这件事儿？ 就像你说梵高去画一个向日葵啊，他是画向日葵还是画菊花还是画什么狗尾巴草，其实不太重要，关键是你怎么画，对，你怎么画的，对吧？梵高经常画把椅子啊什么的，他画桌子还是椅子，这重要吗？这事儿不重要，而是你怎么画的。就是所以其实你要把关注点要更多的那个怎么画的那个部分去关注，这都是一个导演的基本素质，不管你拍什么，对吧？不是说你梵高画了一个重要的人物你这画就好了，不代表你画的大事儿啊，这画就好了。我一直是这么个认识啊，就是说你可以画最平淡和最普通的东西，对吧？然后你这画也可以很好，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选一个惊世骇俗的内容。
那这两个片子就《北京你好》跟《北京好人》，你自己满意吗？
就是如果站在一个叙事型的小故事，一个小品文啊，那么这个，他是做的，我觉得算是对我来说能交代。那我觉得我自己是认真的完成了这个手艺的这个部分，也做的，而且也我想把表达的这个情感和这个大的命题也都结合好啊。然后我觉得还是算能够满足我自己的。我一直觉得拍电影，最重要的是真实。我们以前老说一个东西叫拍戏哈，我对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特别认同。戏就是戏啊，戏不是电影。
你说戏是指戏剧、话剧？
对，大家老说我老说去拍戏去了，我说怎么是拍戏去了？那不是唱戏吗？和演戏吗？怎么是拍戏？就把这个戏拍下来，这不是电影啊，电影是真的，就是我给你看一个真实的情况和处境，电影也不负责讲故事，对吧？讲故事这事儿交给小说和戏剧就完了，他为什么一定要用电影来讲故事呢？电影可以不讲故事，解走罗拉什么的什么故事，或者讲一个你听懂的故事也行啊，为什么非得一定是讲故事呢？
你的电影都是讲故事啊，
没出息嘛。就没出息，老在一个拍戏的状态，拍戏真是还挺差的一种电影。
那你为什么不去拍纪录片呢？
好问题，可以试试哈。对，我觉得应该可以试试，有机会我也想拍拍。
你这是说着玩还是真的？
不是真的呀，就可以拍拍啊。就是我主要就是，哎呀，太忙了，就是好多好多事儿，你知道吗？好多不停的找我拍下一个戏，下一个戏，又变成拍戏。我挺想拍点真的电影的啊。
没太明白您说的真的电影是什么意思？
就是更像电影的电影，不是更像戏的电影。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样的电影？
说不来，就是有很多电影吧。你比方像波兰斯基啊，他那个东西就挺像电影的啊，就我觉得啊，昆汀的那个也挺像电影的啊，所以我就会觉得，就他像电影，黑泽明北野武的也挺像电影，不是就在那说一个事儿啊，导演费力的在说一个事儿啊，演员挤眉弄眼的在演一个，演一个别人，觉得那就是真的呗，就是对吧？帕索里尼的那个挺带劲的，我就比较喜欢那种。
这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就你刚才说真的东西和拍戏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就是一个真一个假呗。当然能努力的把这个假做真了，我觉得它也挺好的。就是做的特别真啊，也挺好，但是就比较难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还不如用真的，就完了呗，对吧？你找一对真的人心疼，他们就挺好，对吧？就跟其实以前那个有一电影是《路上行舟》啊，还有一个电影那个就叫帕斯里尼拍那个《一千零一夜》啊，我觉得都特棒啊，就特别好看，特别真实啊，特别有一种触动人心的感受吧啊。 或者北野武有些电影特别有那个劲儿。
这个是您最近的一个电影追求还是？
不是，我从小是喜欢那种，我只不过是就不会。一摆弄就变成一个事儿了，就又讲了一事儿了，境界不够，
对，局限性。
但是我不是不明白那东西，但是我其实我也没有尝试过哈、啊，我倒觉得其实可以尝试啊，可以尝试。
下一部片子吗？
可以。
这个我等会儿我会问你的。
对，可以试试。比方我下一个，好像就是一个也比较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我想拍一个代孕的故事啊。对，但是你要说另外一种维度啊，就咱们刚才说，你说以，要是说，比方说艺术的角度看待这个东西，它因为它要满足叙事，有的时候就无法，那不是说这两个片子的问题，是我所有的片子其实前头也都没有过多的去往那个方向走啊。
你是说叙事跟形式？
对对对对对，就是反正有一种都是拍个故事呗，就是，对对对，我其实不太，哎，我从我自己来说，我并没有特别说喜欢讲一个故事，
是吗？
对，反正别人经常说你好像挺善于讲故事的啊，但是这个还挺让我自己意外的啊，或者不是特别就我不太想那样定位啊。
你不太想定位自己是一个类型片的导演？
对呀，我拍的不是类型片啊，没有那么有类型啊。就大家怎么就觉得这是类型了呢？或者我在做的还不明显，也有这可也有这可能，就特别不明显了，就很容易被啊，这就是这类型。
那您自己来说一说。
他说哪个？说明显的。
因为哪怕从香火开始，我觉得您都每一部电影都说了一个完整的故事。
是，
尤其是到疯狂的石头之后，有是更加强情节的片子了。
对，就是误入歧途啊，就误入歧途，出息不大，你说是那种。对
哦，我今天听到还挺意外的。
那有什么意外？
就您对自己的作品评价不是很高呀。
是吧。有那么好吗？没那么好，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那东西，因为你放眼看世界电影，对吧？就是大家都在已经到什么层面去谈什么东西，我们还在这来段说书，讲一段故事，我觉得还挺啊、哦，就是挺不能让我满足的，我个人还觉得有点幼稚。就我自己啊，我说我自己有点幼稚。
你觉得现阶段有这个感觉吗？
不是，我觉得人吧，就是啥人啥命哈、啊，就你走到那块了，他就推着你只能干这事儿啊。然后你的所有条件反正都是这么一个条件啊，让你去干这个事情。就像啊，你现在说，我只能现在在这个媒体里头，我去完成我的工作啊，或者我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媒体行业哈、啊。然后你不管说这媒体行业今天是不是寒冬啊？还是你反正你只能在这儿，那我也是，我就进入到这个叙事片领域里头，我现在也只能在这儿。但是，那咱俩肯定都有要追求的一些东西啊，那就得看得多努力了啊，扔掉什么，然后得到什么。
其实《疯狂石头》我是很喜欢的，
因为《疯狂石头》里头还有不少就是电影本体的部分。
电影本体的部分是指什么？
比方说它的空间和时空的部分，闪回倒叙，它是那是电影的一个特质，电影可以这么玩儿哈，戏剧不容易这么玩儿，对，所以它属于一种电影特质，所以我觉得在所有东西都是要你要具备它的那个特质的部分的才好。
就是电影本身所能够表达出来的，他自己的电影里面
啊，就像画画一样，对吧？你画画画那么像，你非得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照相机，这是为什么呢？对吧？就是你画画就是画画嘛，你就说画画的这个标准啊，为什么大家老评价像不像呢？这画真像啊， 那你拍照去呗，更像。
这个其实早就已经，这个讨论早就自照相术发明之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了，其实已经颠覆掉绘画的，关于绘画的。
可是我们的现实，我从小就是美术生啊，那不是还是在标准，还是不是你像不像吗？能不能考上美院，还是你画的结构准不准，画的像不像，造型能力什么等等问题，
嗯，
对吧？就这个问题，并没有说在照相术一发明，我们就接纳了，起码我们没有那么快的接纳。
就您那个时候考美院的时候。
哎，我觉得现在的绝大部分的人的评价标准还是你画怎么样，画真小啊，这还仍然是个标准啊，普通人的标准。但是，但是电影也一样啊，说这故事讲真好啊，就跟你画真小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要讲一个那么好的故事呢？对吧？你讲那么好的故事，听评书呗，单田芳讲的好，对吧？然后这个，看一本小说啊，也可以收到一个故事。
您这个把小说的放的有点低，
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也明白，小说也不是那个道理，也不是说就讲一个故事，对吧？所以小说也得说你的文字表达和你的表演方式，然后戏剧也可以说你讲一个故事，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可以完成一个功能的时候，那么它就不是你这件事的一个特质。
这是一个好观点。
对啊，那肯定是啊。对，你能够写一个小说去完成这件事儿，那就写呗，这成本多低啊，你至少不浪费那么多社会资源，你自己在家写呗，对吧？也不是说你，当然你写好也不容易啊，那就是另外一个要求嘛，就要求你的文字的艺术性啊等等别的，但小说也要要求这个呀、啊、那电影怎么就变成讲故事了？你把故事讲好就行了，那肯定不是，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就像电影本身的高度，它虽然啊，可能小说更像架上绘画一样啊，更加高贵啊，但是电影也不低贱的，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弄成一个低贱的东西？它也可以高贵啊，它有它的本质的时候，它也可以高贵。这是我们的困境嘛，就是我们需要，我们对很多事物的认识啊，很多东西要逐渐，还是要认识到它本质啊。当然都在过程中啊，就像我们小时候也没有什么装修这个行业，也没有什么生活中的美都很少啊，大家不讲这个东西，就是对吧？全民地板革啊，那个时候全民铺个地板革，这算就好了啊。就我们总会收到一些直观的一眼就能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它里头所蕴含的美的部分在哪里，或者是艺术的部分在哪里，其实那个就比较难。当然我们现在也在从无到有的建设我们对于美的认识，对吧？就像以前的那些酒店经常就把那个啊，就是金碧辉煌啊，就算好，呵呵，金碧辉煌啊。但是美和金碧辉煌两件事儿。可是我觉得电影现在有的时候那个标准还停留在，就是说我们只要能看到金碧辉煌，
就是我们现在的审美还是很初级的。
不是说我们的审美，就是或者是某些市场的需求吧。比方说我们会一眼看到技术，对吧？但是技术背后的艺术的成分在哪里啊？而且经常还会有一种就是啊，一说评价一个电影就是笑中带泪，然后我就。哎呀，为了笑中带泪努力了那么多年，就为什么是笑中带泪这么个标准呢？就是人的艺术标准和情感的多元化，为什么到最后都要统一成笑中带泪呢？变成一个这样的标准，不格式化吗？对吧？而艺术原本就是带你体验独特和不同的体验感啊，那个才是艺术唯一的价值，因为它可以在。不伤及任何现实的情况下，让你去，有不同的、独特的体验啊，它是超越那个部分的，超越现实那个部分的，对吧？这个世界上，这个生活太无聊了，总要去体验那部分。结果最后把你的所有的超越全部统一成笑中带泪啊，反正每看一个东西都会受到笑中带泪。好，最高标准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吗？不是，我愿意去想一想这事。
可是您对剧本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我对什么要求不严格呢？ 对吧？我只是就是说我的习惯，其实我对于剧本、对于表演、对于摄影、对于美术，我的要求方式是一样的，也没有，其实也没有那么严格啊。就是我是那种我是努力的，希望做到别那么努力。
因为我其实刚刚问到你对剧本的要求嘛，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对剧本要求特别严格，你的创作是从文本出发的，那就很难避免。是变成你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对，它是个工序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你工序一上来就面临的第一件事儿就剧本啊，而且这个事儿呢好像也与那个潜移默化的被市场的那种影响啊，它还是好像在推着你走向一个好像你讲一个逻辑讲一个事儿会更加受到关注啊，然后或者更容易理解吧，对吧？左脑调动起来啊，更容易理解，因为逻辑是一个沟通的法宝。但是，哎，反正就掉这坑里了。我自己也不是特别的，也不是特别的认。哈哈，我还是希望能够从这坑出来啊，做点别的啊，别的东西，对吧？让我自己能，反正这事儿得好玩吧，你玩起来。我会觉得好像以前没有那么市场化的时候，更好玩一点。
你说哪一段时期？
就是，比方说拍《香火》的《绿草地》的那个阶段啊。
那是2000年初。
对，就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就是没有这么好的市场哈、啊。也没有，这几千块一幕，你也没什么希望，也上不了电影院，所以就不想那事啊。你不想，你反而是。没有愿望，你就没有被那个东西捆住。
嗯，
那你就瞎拍呗，操，你随便拍啊，瞎拍，反正那个东西挺自由的，我都没打算给观众看，所以你就挺好的啊，就是能够，起码自己拍的挺高兴的。后来每天在现场苦的愁身，琢磨，哎呀，观众怎么琢磨这事儿啊？观众他要不乐怎么办啊？我现在想起这问题就头大，就不愿意想啊、哦，就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乐呢？对吧？我都这么不快乐了，为什么大家要快乐？这样要让还得负责让所有人都快乐，太难了。
你为什么不快乐？
一个天天想着让别人快乐的人，我觉得他自己也不是那么快乐，太累了，太辛苦了。
好像这是做喜剧的人普遍的宿命，都是平时生活里都是很严肃的。我的猜测啊。
别人我不了解，不好
怎
么说。
你自己呢？你自己生活中是个幽默的人吗？
你看着也不像吧。
我看着挺幽默的。
也不是，其实不是。真这个状态很奇怪，只有在很少的一些情况能让自己松弛下来，然后有时候你还可能啊具备点幽默感，你要是不松弛就不会幽默，对吧？你想不到那些问题，就是先看你下一个镜头，想吧，快点快点，今天得拍20个，你不能，你老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怎么可能啊还松弛？你看葛大爷他就松弛，他就幽默，对吧？他不努力啊，他不是他对，他有一个不努力的状态，所以他一直保持很好的这个幽默感，对吧？你看着他就想乐，我特别喜欢那种啊看起来不努力的人。对啊，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不努力的同学，我就特别害怕能考上北大呀、复旦呢，就我就。对，我不知道怎么交流啊，他就而且他们给我，他每次都考那么好，给我压力太大了。
我也不喜欢。
我每次都排到后面，然后不是我自己学的怎么那么差，我说你们凭什么考那么好，对吧？你这让我回去跟我妈情何以堪，你知道这事儿，你帮我交代嘛，每次啊，然后这个，但我就喜欢那个还不如我的不好的朋友。对，然后每天在一块儿，你想一来这就说你要好好学习，这太烦了，你知道对吧？你说咱们晚上哪玩去啊？这多开心，更像个人啊！而且也是，你看我， 我们以前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避免竞争，我就是为了避免竞争我才学艺术。
你一开始学的画画吗？
对啊、
嗯、
因为艺术这事儿的优势是没什么特定的标准啊，它的标准叫百花齐放是标准、
嗯、
所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向，对吧、
嗯、
别统一到笑容带泪这个跑道上，对吧，它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可能性，这才是艺术的标准啊。那他就有效的避免了竞争啊，你就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对吧？然后，但是我怎么觉得现在好像又被归到一个赛道上去了，就是大家好像又开始拼什么票房啊，拼这个也没别的，反正就是票房。现在咱们就是努力的赛跑，看谁票房高。这我觉得这个反正挺怪的啊，现在就我也所以跑的我。又累又没兴趣啊，我就是太无聊了，我说我就是不想竞争才干这活的啊，怎么又变成运动员了，又是奥运会了，我觉得我好像我喜欢的那些电影我从来都没关心过它是什么票房，交付票房是多少钱啊，我没关心过，对吧，然后北野武好像都没什么票房，这些人是吧，都不怎么挣钱，嗯，我觉得电影也挺好的啊，所以我就
在这个赛道上是一个很用心的运动员呀、
啊、没有，我完全没有用心，不是我觉得我好像是在早期就误入赛道了，那个
从疯狂的石头开始吗？
啊，好像是误入赛道的那阵儿啊，然后是别人在推着我跑，你怎么在一直跑，我而且我也不是跑前头的呀，我票房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也不想，或者说我那反正那不是个标准，就对我来说，对吧，李白写首诗挣多少钱，杜甫一辈子卖诗卖了多少钱，这事儿你怎么去平衡这去考量和去评价这个问题呢，对吧，你是一搞艺术的，你这东西能不能好不好和能不能流出来的话是个问题。
那我问您一个问题，您拍的所有的电影都是您自己选择去拍的吗？
我这人的选择能力其实不太好，就经常瞎选，就是好像自己觉得哎我想明白了，我努力挑了一个东西这特好啊，然后那种就是自以为是，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啊，就是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一个导演你也不是个什么，你就是个导演嘛，你就是个你也不是什么思想家，你在表达什么东西呢，思想家多难呀、啊、对吧，那个全宇宙也没几个，你说的那玩意儿有什么可嘚瑟的，有什么可探讨的，你表达那个什么，这一说就是言必说表达啊，但是又表什么叫表达，你谁呀、啊、你表达你有什么可表达的，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只是说我说这么个事儿，我说的好不好，这个事儿可以不重要，我看波兰斯基的那个电影，他不也是经常就这么个事儿，对吧，这事儿没有什么背后，你说我们在背后看到了什么什么啊，其实也我觉得就是说我表达的挺好啊，我把这个简单的事儿说的挺好，对吧，我们不是靠扔出一个挺吓人的命题，
像这几年啊，你看青年导演的作品看多吗？
我前段看有几个美国留学的拍的很好，有一哥们叫拍了一电影叫大厨啊，拍的非常好，一短片也拍的很好，就是技术什么都挺完整的，现在新一代的好多在国外学的啊，我觉得都挺不错，审美也在线啊，然后那个技术也完整，挺多。
你怎么评价一个新导演的水平啊？或者说，包括你选那些新导演跟你合作，你会选什么样的？
当然，他有他自己的审美啊，这个独特性的审美，你自己的独特，我觉得这挺重要啊。你有独特的审美，你有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毅力、能力。其实，能力本身最重要的是一个，我觉得就是坚持的能力和毅力。你没有那个是不行，因为这事太苦了，你知道吗？就是还是有点枯燥无聊，然后还难， 所以你很容易就中间放弃了，所以你必须得有那个啊，得有那毅力。我原先是没想到这事这么苦。
你说你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
啊、
嗯、
对，我知道这事这么苦不干了呀。
你拍完香火的绿草地还没觉得苦，还没吃够是吗？
那时候年轻嘛，对吧，还有一种特别想啊尝试尝试，不觉得苦嘛，就觉得还挺好玩的，还是各种事儿。而且最关键是后头又进赛道了，我觉得就无聊了，对我来说太无聊了，怎么又开始比赛了，就对吧，又跟好学生排名了呢，又说你能不能考上北大了。我从小我们家就说你要好好学习考大学，我说凭什么就得考大学啊，为什么就只有好好学习这条路啊，我就一直对这挺怀疑的。
你年轻时候是个喜欢摇滚乐的喜欢画画的叛逆文艺青年是吗？
那不叫什么叛逆了，那就是喜欢摇滚乐，怎么就不会叛逆了，是吧？咱们能叛逆到哪儿去？咱们这些孩子，怎么就都是天地君亲师，然后又什么忠义仁勇又孝顺，全是这样教育出来的，就不会有什么特别叛逆的人。所以其实就是本身就是喜欢音乐，就是喜欢，觉得他这是那个带劲啊，有力量啊，听着挺嗨的啊，其实也就这，其实。叫什么文艺青年嘛，那时候了不起是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叛逆。咱们的摇滚好像我觉得就也没有特别叛逆的，都挺良性温良的一些表达、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想，我就不想上学。尤其我们班还有一个后来还有好几个真的学习特好的，然后他们真的能考上那个清华呀、啊、什么的，就是好的学校啊。然后那种，哎呀，我们老师就会天天拿他们说，你看谁谁谁考上，你看谁谁考。然后我对家里人也说，说的我压力真大呀。我怎么就不能坐在后排跟那个差学生们唠着嗑、打着扑克的？应该，所以我挺向往的。不努力的部分。
对，我其实特别好奇，那个你从拍完《香火绿草地》然后到《疯狂的石头》，因为这《疯狂石头》跟你之前两部片风格差别太大，你就说其实你从《疯狂石头》是进到赛道里面了，是这样吗？
但那时候好像也是赛道刚刚成型，也是《疯狂石头》对《疯狂石头》上映的时候银幕数还没过万呢，好像几千块银幕，没有特别的多的银幕。就是这赛道没修好，还是就还有点意思。那个时候，那凤凰石头也是你自己想拍的东西嘛，对吧？也是想玩的一个东西。所以前两个呢就更加自我了，就没打算给别人看，就这么个状态。
这样不就很文艺片吗？
对啊，我觉得挺好的。我后面也想拍那种，就是不给观众看。
我很期待，
我就不给观众看，你怎么能期待？看不着，我一个人都不给看，就自个儿拍着玩呗，就跟以前的那个电影，以前拍电影不都是拍完就拍完了，自个儿在家放。
这什么抽屉文学？你是抽屉电影？
这就成本高点，但是没人给钱就自己掏钱拍呗。
你是认真的考虑过这个事儿是吧？
是，那还不简单，拿手机就拍。
拿手机拍？
为什么不行？
也可以。
对吧？拿个手机，配几个手机镜头，就干，找几个亲戚，跟徐磊似的，就拍了，也可以。
故事您想好了吗？
我有好多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拍这玩意儿还非得讲故事，就是不想讲故事才拍的，就是。烦透了，讲故事，什么起承转合，我一人跟我说三部戏，哎呀，我一听这个就是，你们都是专家吧，你们写吧，我又弄不懂，我一听着我就恶心。
你今天跟我说你烦透了说故事，我是挺意外的。
是吗？
你是拍完外星人有这样的感觉是吗？
也不是啊。其实我就是越来越，就这种感觉其实早就有，就越来越被迫走在这个赛道， 就是我也有可能未来还是得走在这赛道，就没办法，你得生活，你得生存，你这个事情肯定免不了还得再拍点这玩意儿哈，就是，但是你也不能光撒娇，你还是得做点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发牢骚就是，你自个儿干呗，就干点有可能的啊，我试试看。我试试看行不行？
你又要变成一个走电影节的导演了？
电影节也挺难的，也挺，也那是另外一套赛道了，另外一套玩法，然后也不容易。但是呢，我就是，我倒没想着说一定是电影节，就你拍点东西，可能或者你给愿意看这玩意儿的人看就行，对吧？你就把这净化出来，就是别扔到菜市场上和那个。大市场上去放哈，对吧？你就是怎么着，有几个朋友想看看，看，对吧？或者说艺术交流，也就是这样，咱放个两场，跟话剧似的，交流交流，讨论讨论啊，然后就完了。
就是完全摒弃故事，塔可夫斯基那样的。
塔可夫斯基。还挺难的，塔可夫斯基啊，但是很特别的影像，他那种，我觉得那种东西，你其实学不了别人，每个人都学不了别人，对吧？他还自闭症呢，你能学得了吗？对吧？我听说啊，我是听我们老师跟他是同学，说他不说话，我那话痨肯定不行，对吧？所以你就找着你自己适合。找你自己适合的办法。
确定你什么时候要拍了吗？
哎呀，也还没有，我现在没把手头这事忙完，没拍个代孕的是。
代孕那还是一个赛道内的片子，
反正还有点那属性，肯定是你这拿出来你要给人看的，就是，你除非是我就拍了就不给人看，那就退出赛道，我就不给人看。是啊，那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呢？为什么要每年拍一个呢？不累死自己了？也没有必要了，没那么多想说的话。对，你要是没啥想说的就闭嘴呗，就也没，世界上不缺你个烂片。
是越拍，其实一个导演想要表达的其实越少，是吗？这是一个自然的创作规律吗？
表达是个啥意思？我对表达这事儿没有什么，我就觉得就是，哎，你有没有一个，这你已经做完了，你就这么做了，再看就看以前的呗，然后，那你再找到新的东西，新鲜的东西再去做，然后你找不到新鲜的东西，肯定能激发你的新鲜的东西，你肯定会越来越觉得少，就是你自己都激发不了自己，就是无聊，是不是？就这样，不是关键，还有一个就是我主要是因为进赛道了，就是你每次你要进入到赛道里头的这种电影，你必须得具备好多个元素，对吧？演员、场面、什么什么类型等等这些东西，当这些东西你要把它凑齐了，它本来就是没那么快的，等演员的档期啊，对吧？等那个特效制作啊什么的。它本来就是工期就长，是因为你对赛道的这个竞争有要求，对吧？但是你要是说我不进赛道，行吧，咱们就关上门，请你俩演，对吧？然后咱们先聊，先走，先编，那就快啊！这是一年能拍仨。
你什么时候觉得那种赛道？你觉得你是进入赛道的？就那种感觉。电影是非常强烈的。
心花。
心花怒放。
嗯。
为什么？
反正从心花之后吧，我就有这个感受。就从心花，就是营销啊什么乱七八糟，我跑了一遍，我看了一遍这个营销。哎呦，那各个电影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竞争啊、拼杀呀，我真是太烦了。
新花当时是十一档放的嘛？
对。
而且十一档当时有好多电影是同时竞争。
对。
是因为那个原因吗？就同档期的。
我不太喜欢竞争，我就不想这么比较电影。我是等于被迫要被拽进去， 啊，大家你只能拼啊，你只能还得配合宣传路演，哎呀烦死了。
当年青蛙十三亿票房拿了11的冠军，
十一左右好。
嗯，会给你有成就感吗？
短暂的时候也有点，就是好像就一天，好像哎挺好啊票房，然后紧接着就没了，就觉得自己这想法挺傻的，这 好电影。但是你肯定希望你票房高，就是看的观众多嘛，那你还是有一定成就感。但是后面慢慢就不喜欢这个感受，不是说不喜欢成功的感受啊，是说不喜欢被迫卷到赛道里头，有那么想问你的感受。
因为新冠状况是你自己做的发行，
对，
你开始需要去考虑市场了。
有可能吗？有可能。
就你又做导演，然后你还要去做发行这摊事儿，它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主要还是老王去做发行。
嗯，王
一斌在做发行。
但也是你们公司嘛，你的公司在做这个事吗？
我叫尽量不去做这些东西，我尽量不愿意想，尽量保持一个简单一点的状态。手艺人要是太不简单了，这事儿还挺烦的，东西就会弄不好了。
之后啊，对你来说困难吗？
还是有影响吧，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那个好像整个环境都变成这样了哈，就大家都在谈这个事情，票房啊竞争啊，大家都在，我就而且那个氛围变了，最主要是我觉得那个电影界的氛围发生变化了。而那个氛围的变化的我还挺，哎呀，我自己挺不适应的，可是我又在干，我太矛盾了，口是心非，一直在弄，哎，你说这是不是？这什么人呢？这是，我就特别相信那个质感和触觉，包括我看东西也这样，看个20分钟要是看不懂我就不看了，我也不听那个宣传。就是前两天我看诺兰那片儿，哎，看的累的我呀，就看了40分钟坚持，我说不看了，走了走走走走走，不看了，
没看下去，看懂了吗？
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真诚呢？我为什么要觉得说这个事情啊，别人都说好你就说好，对吧？你那因为你们学历高嘛，你们有智商嘛，所以我
也没怎么看懂。
不是，我只说那些说好的人嘛，对吧？你们确实学历高，确实都是复旦北大的啊。
我觉得你今天全程在暗暗的骂我们。
没有，我就这么瞎扯。我是被识到。行了吧，一块算，一块算，一块算。没有，我在开玩笑，就是，所以我没有那个，我只是觉得我要是看不懂，我就不想骗自个儿啊，就是非得说我被感动了，我说我这太厉害了，为什么的？但是太多人在骗自个儿了，我经常看到，而且我特别怀疑朋友圈里头那种口是心非的人。对，
有些人口是心非。
你还是能看到的啊，你明显挺了解他的啊。然后他还在说啊，这电影特别好，或者那电影怎么怎么样？可能我其实对这种人都打一问号，我挺怀疑他自我欺骗自己都可以，那他的人品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就是或者你就是他虚了吧？对吧？你喜欢，你真喜欢吗？大家都是吃茶叶蛋长大的。就是你又不是吃奶酪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经常有这种人哈，就是要表现一下，我很文艺。 我就经常有点怀疑，反正有点怀疑，我觉得这样不好。嗯，我努力做到对自己真实一点。
嗯，有身不由己的时候吗？
有，特别有时候有，反正我特别害怕看，有时候看首映里别人邀请你，然后嗯，看完之后有时候还得出来说采访这个电影怎么样，你那你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或者他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嗯，
那个你能够真的说吗？
那一般都怎么说呀？
我是上厕所来了。对。
你说这个导演人品很好，人不错。
嗯，不行，那也不行啊！你还挺真诚的去。
嗯，
说吧，我喜欢下来说，你别就是把人怼在那儿采访，你知道吗？这个你咋说呀？就是采访，你要面对公众说，对吧？你也不能骗观众啊，或者说你的感受啊，你说不同的感受。我觉得在朋友圈里也一样，因为你那个其实就变成了骗你朋友了，就是你自己的感受，你那也不好。
那你有在首映礼上说过觉得没那么真诚的话吗？
我都还挺真诚的，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片子，你觉得拍的也特别烂，那你怎么说呀？
我不是对自己好吗？一般到就中间上厕所，
只能逃避了。
对，就也其实也没有，我觉得我就你还行吧，我有时候不太去就，我就不想去，我一般都是到最后看呗，在电影院看呗。嗯，而且我都挺能理解的，因为大家拍其实挺不容易的，每个人都不容易，而且没有那个要求，每个人都得拍，因为你只是你自己喜欢不喜欢，那就像说这事没有赛道一样嘛，就是他就是他的风格，但我特别看重一件事，就每个人是不是有你自己的那个特征，那个事情很重要，其实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说我特别偷懒和那个不真诚，我其实挺真诚的。他们说你每次，还有那网友说，那说您好，你看每次评价说，他说姜文电影特别姜文啊，他还说那个张一白特别张一白，他就是鸡贼。我说我不是鸡贼，我就是真的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重要，对吧？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你是不是把你自己做好了？做好了就挺好。嗯，你这个东西是有多卖钱或者怎么样，我也不关心，不关心。不是说你不卖钱你就不好的电影啊，我也不这么想。
但你说这个电影行业的氛围变了，你觉得是什么时候啊？你很明显的感觉到大家都在谈。
我自己的感受是，我自己特别，确实心花附近吧。
那是2014年。
对，我自己。
2012年。
2014年。
2014年。
嗯。2014年之后就变成那样了，之后我自己吧，后来我就很多电影我也不爱看，不想去电影看电影。
为什么2014年会有那样的一个转变？
我不知道，我哪知道？就整个氛围慢慢就变成一种，大家都拼命的，赛跑、竞争，看谁比谁票房高啊！经常就会出现什么登顶海报啊啥的，搞得人真是很焦虑。而且我也不知道为啥现在每次一个海报一破亿就要发一张3亿、4亿、5亿，哎呀，我这个天儿！这帮做买卖的，是吧？一帮地产商，一帮买卖人在这10亿、20亿、30亿，哎呀，我的个天儿！这个氛围特别像自由市场，就是特别不是当初的。想象的电影界，可是我自己也在啊，我自己也在这里啊，人家也在宣发，说你导演得做，你得打，你得弄什么几亿的，哎，你也得20亿，所以我就是一边纠结着，一边在干着，然后所以很不开心，那就是对，口是心非的一个人。
2019年春节档是上《疯狂外星人》嘛？
对、
啊。当时其实同赛道竞争的也有像《流浪地球》这样的片子。
嗯。
当时你对外星人的票房满意吗？
可以的，我觉得20多亿了吧。
嗯，
我的电影能有10亿就不错了。啊？
为什么？既然2014年都有10亿的话，为什么说只有10亿就不错了？
喜欢你这种东西的人，他不会太多啊，他不是说所有人都喜欢你这玩意儿，对吧？你那么带着坏笑拍电影。对吧，你这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个，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那所以它很正常啊。你说你过10亿就是很多那个，而且你拍的你开的那是文化玩笑，对吧？那大家还得对这文化有认识啊，我才能 get 到里头的东西啊。比方说对美国电影，对至少是看腻了那个 ET 这种的人，对吧？他才能 get 到那个。他说他没看过，他觉得外星人挺可爱的，你怎么弄的呢？就是说，对吧？那也，所以他就不太能够是一个广泛票房。你广泛票房必须是小孩都爱看哈，那个老人也爱看哈，那就小孩和老人都爱看的，就是对通俗。得简单嘛，得让所有人都喜欢呀、啊。
这狼小孩看不了吧？
咱们小孩都看、啊，咱们小孩都看，都挺喜欢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不把小孩拉进来，你没有那么大的票仓。
外星人也是你投资最大的一部电影
啊、
嗯，
是。
甚至你觉得是在这个赛道里面，
对啊，我得利用这个赛道的红利啊，他得给我钱，我就是想试试特效，就我没干过那个特效，
就这个电影拍这个电影给你最大的动力是要
玩的特效，
玩特效，
嗯，而且那个特效是最难的。
说做一个外星人，
对，它应该是在技术层面它实际上是最难的一种特效，比做环境和那个东西破碎啊什么的比那些东西要难，所以就是灾难片就会其实比这个还要容易一些，但是如果是生物电影带表演的、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最难的一个东西，我其实就想试试有多难，
就这么简单，
对啊，
技术上对你的
戏，对啊，你就是还是本身的问题嘛，它本体嘛，因为特效是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啊，那你这个它仍然是跟电影有关的这个东西，我还是就是反正跟电影有关的这些语言形态，我都愿意去尝试一下，看，起码我得说我明白这事是怎么回事，不能说我不懂，是吧？人李安还拍大老虎，你也得试试看能不能做个别的啊。大家一直都在尝试，对，一博导演也在尝试。
你觉得你那次尝试算成功吗？
成功啊，肯定是成功。
你对那部电影很满意？
满意啊，我当然满意了，就挺好的。开玩笑嘛，只是那就是个玩笑而已，对吧？我是拿了个大的成本做了一个玩笑，做了一个玩笑而已。它一定不是满足所有人多层面的。这个满足啊，你要满足很多什么感动啊，没有，我挺羞于谈感动的。
你不爱抒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觉得挺做作的啊，就煽煽情，挺做作，不知道怎么指导演员演成那种哈、啊，不太会。我喜欢那个收着点啊，有情感也别哪哪都撒。
嗯，
你还有什么？
我
快聊不动了，把天聊死了。对啊，我说的是不是太随便了？
没有，今天我有一个很意外的收获。
是吗？
因为你说你要去拍艺术片。
对嘛？你看昆汀的电影也是艺术片啊。
嗯。
那它不难看呀、啊，它也是艺术片、啊。他今天好玩啊，今天他好玩也是艺术圈、啊、
你衡量艺术圈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独特的作者的独特性，
这就是艺术，艺术是什么、就你自己 就特殊的那个东西是不可取代的，不会被那个别人就很难复制的，那不就是艺术吗？文化是共性，是大家这个民族的整体的一个特点和我们的习惯，对，而艺术是个体，文化是集体。
你觉得你现在拍电影自由吗？
赛道上不自由吧？
还是不自由的？
对，那赛道上就不自由，你得按照各种赛道标准嘛。所以我就说电影就被绑架了嘛。
你也被市场绑架了？
就被市场绑架了，每一个就整电影都被市场绑架了，这不是我被绑架了，是所有人都被市场绑架了。然后所以就无聊了，那你怎么去弄？怎么去回到电影本身呢？
有解绑的方式吗？
就不上赛道了。
嗯，比如说谁不在赛道上？我什么样电影是不在赛道上的？
就你拍了，我不进电影院，我就不上赛道了，我就不给你们看，我就自己看，这不就不上赛道
了？是中国电影业独有的情况吗？
也不是啊，但是后来因为，但有很多国家电影都差不多死了吧，都没什么电影业了。
嗯，
对吧，或者是越来越弱啊，所以其实你看有电影的国家其实现在也不是很多，美国、中国、印度，但是印度电影反正也挺赛道感的，对吧，但是他在美国的那个奥斯卡呢搞得比较，他是尽量的那个奖尽量的维持多元化，维持一种我不是单凭一种赛道电影啊，但是我也有赛道啊，你也可以到这儿来啊。但是赛道上的赢了，那就别进这儿了哈。基本上他起到一个平衡作用啊，一个多元化的平衡作用。所以稍微的良性一些啊，还能给那些电影一个空间啊。可是你在某些非常市场化的环境里头，你要是没有赛道，这电影算什么呢？是没有另外一个评价体系也不行，对吧？而且咱们好像现在影评也不做这事儿，也不说这种谁电影拍的好啊，现在影评都是观后感，都是一日游什么游记和观后感的那个水平，大家都在，而且影评也被绑架了，这也被赛道，也被资金绑架了，都是给钱来宣传，啊，就拼命写好，写的都是观后感，反正也没啥专业性，不说这个，也不说这个镜头怎么样，怎么样，表演怎么样，视听语言这事儿，反正都不讨论，所以咱们的这个基本没有什么特别专业的指导意义。
您觉得好的影评是什么样的呀？
反正我看奥斯卡评出来的电影，我觉得都挺，在我们作为行业人来说，我觉得都挺不丢脸的。无论视听啊、表演、做的那个精度和那个里面要传达的内容不 low， 或者有一些好的电影节上评出来的电影，我觉得也都还可以，都挺戛纳的电影，还真的是挺有水准。
嗯，
挺有水准。可是我们的。咱们现在票房是最重要的，对，而且咱们现在评奖有时候也跟这赛道重合啊，都是市场里赢了，然后这条赛道也赢了，就是要赢就全赢。
您对我国的电影现状是悲观的吗？
我不知道，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听说也在，我们好像也在号召。去做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专业的影评啊什么的，我觉得我还挺呼吁和希望能够先从评论做起啊，就是能够有，你像以前影评都是郑中天啊什么，就很专业的人在写啊，那以前都是，就是他的评价是有价值的啊，都谢飞老师，这都是他的评价是有引导性的，但是我们怎么去建立那个？
您现在还看影评吗？包括您自己电影的影评？
我看，我现在这网上都是。
您有豆瓣账号吗？
读后感。
您期待看到的影评是什么样的呀？
我也没有什么，我至少你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讨论吧，或者说，你要么说你在美学上的进行讨论，对吧？要不然你在技法上的进行讨论啊，我觉得这都是 有价值的讨论、
嗯、
对吧？那你就说我看完之后特燃，呵呵，看完之后特傻，这叫什么评论呢？这叫什么评论呢？笑容带泪，最高就来这，就是，然后我看了，其实我就觉得还是得，哎，我希望能够逐渐建立起来一个良性的评论系统。这个是对这个电影产业有好处的，要不然真的就越来越薄片化，对不对？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是有，不能光有高原嘛，我们还得有高峰嘛，不是？那这个手艺和这个事情的研究啊，他得鼓励往这个方向走啊，他得把手艺做到特别好。
那如果电影是被迫处在这样一个赛道上，就是商业化的这个路上的话，其实影评是一样的。
影评也处在了这个商业化的赛道上，对，影评都被绑架了嘛。
那影评人也是被片方给的钱呀、啊，去写这个。
对，片方，因为片方也都被绑架了。
嗯。
对，所以出来要有别的赛道建立吧，就是这个事情应该做呀。
但好像也没有解决的办法，目前。
因为咱们就像说这个赛道这件事情，美国也不是没有。欧洲也不是没有，票房电影在哪里都存在啊，但是他们在平衡说，我们还在搞这个电影节啊，不光一条吧，我至少是双轨吧，对吧？我就搞戛纳，搞什么啊？那这个事情，咱们既然在搞，上海，对吧？上海电影节啊，也在恢复那个金鸡百花啊，这些影展，我觉得就搞成一年一次了，这些都是好事儿，对，可是是不是要想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双轨的评价系统是一致的，那你不就是单轨吗？那它的评价系统是不是能够多元，和我一直希望是多元，就是多元才丰富，百花齐放，才有，对吧？才能鼓励不同的制作的水准和标准嘛。越多元越丰富，越丰富越有活性，越有活性越不会死，和越能开拓出新的可能性，对吧？越单元越没有活性啊，越单元越降气，最后就搞死了，就是变成了
非常单调创作，没有活力。
对，就没有人看了，
嗯，
或者某些人就不看了。现在已经有好多的人啊，我了解的好多人就已经不进电影院了，就我觉得
他们看抖音吗？短视频？
不是，
综艺？
不是，有很多其实反而是某些，比方说更高知的人啊，或者是爱读书的人啊，或者什么，他们就已经不进电影了。我觉得能够带给我的这个满足不够啊，或者觉得就是娱乐而已。但是很多人不是说我仅仅得到一个娱乐，我要杀掉我自己两个小时，对吧？相当多的人不这样。
您关注像现在很多短视频也在拍故事吗？包括还有游戏啊这种，
挺好的，
其实沉浸式的。
短视频是一种新的语言形态，不是，或者说是一种整个视频这件事，对我来说它都是一个新的语言，就是不是视频，就是电影。电影的本体首先是信息，是信息记录学。那么我觉得这是一次就是巨大的民主和解放，就是大家把这个影像的权利和记录信息的权利，就是已经扩散给了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有手机，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拍，就是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就像扫盲一样，每个人都识字是一个道理，每个人都会写字，因为字和影像都是信息记录工具，都是同样的信息记录工具，这只不过是一个迭代产品，它会逐渐挤压文字这个工具的空间，然后它会变成一个信息记录学，然后在网络上是印刷术，是传播，它是信息传播学。但这个东西普及了之后呢，它最大的带来好处是教育，是教育领域，就是我们大信息量的捕捉会提升很多教育方面的内容，对吧？科学家会变多，生产力会飞跃，那大家也会适应这种新的信息记录模式。但是就瞎说啊，我说的不负责啊，就胡聊啊，我就觉得那种，就是当这种人人都，我就发现那个就是好像文豪遍地的时候啊，其实文盲也挺多的，是不是？就是那个时期，但是都普及了，其实反而把那个 就压缩少了，就是大家都会写字了，现在出一个大家还挺难的，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是实际上是稀释了还是怎么样。在电影当中啊，当我们扫盲了之后，我不知道会对电影的创作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我这个想法不对啊，我这想法不见得正确，就是更难了。我觉得就是竞争可能更强，或者更提取有效信息的那个部分就更难了。
其实是对电影员提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对，就像文字都普及了，对于作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还挺难的，我觉得作家要在里头拼命找到新的东西，是吧？
哦，最后一个问题吧，疫情爆发，你觉得对你刚刚说的电影人普遍被市场绑架这个事情有影响吗？对电影行业有影响吗？
对电影行业，当然还是影响挺大的吧，大家都看见了。餐馆都开门了，电影院也没开了，就是所以它一定是最排在最后的，对吧？那这个市场上呢就肯定是有影响的，就暂时关闭赛道了啊。但是对我们来说，就能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安静安静，我可以想想这个问题。对于那个整体，我们需要重启这个部分，重启这个赛道啊，从这个工业上来说。但是我也觉得，疫情之后大家的那个心理需要一个慢慢恢复的过程，而且这次疫情主要是影响面是全世界的，所以它肯定会对于，它肯定会对思想领域啊和这个娱乐领域啊，它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是什么方式啊？就我说不清，我也说不好，我不敢乱说啊，但是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
是你刚刚所说的那种电影氛围有影响吗？
我觉得可能他会肩负一些别的责任，或者就经历伤痛之后啊，经历这种灾难之后，他可能会更多的要负担一些别的东西，要去承担一些不管是温暖还是娱乐，他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出现吧，我猜，但是我经常猜不准。判断能力有限，思考能力有限。好，收了。行了，今天很高兴啊，和二位进行聊天，和非常开心。但是我说的都不太对啊，有的都是歪理邪说，就千万别那个。
啊，今天非常开心跟宁浩导演聊聊电影，聊聊电影行业。
谢谢谢谢，认识有局限，大家别认真。